举止动静都不合乎佛制的方法，那叫歪掉，违背佛制。身体全无，出家人的体质完全没有了，啊，这就啊很不好了啊。那么就显示不懂得出家人的威仪，不懂得出家人的规矩。结果呢，举止动静处处都不合乎出家人的威仪啊，所以叫做身体全无，出家人的体质形象已经完全没有了。在维山大师那个时候，我想不至于那么严重，不至于说是身体全无吧，这是祖师的禁策，对当时大众的禁策。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啊，可以说已经差不多要到身体全无的情况了，快要到这种情况了。那么因为没有全体僧团的共同生活，就会出这些问题来的。所以出家人有出家人的威仪，必定要如法的。这一篇文章啊，是对出家人讲，在家人听啊，听来做做参考。当然也有许多可以相通的，也可以学习的啊、嗯。那么不过听过之后，不要以这一篇文所讲的出家人的过错来处处衡量出家人啊，不要自己再造业，不要拿这些话去衡量出家人。看到出家人什么地方不威仪不庄严了、啊、你看啊，你就没有这样做啊，我去普门讲堂听法师讲了，他你说你这样不如法的，不要以这种方式啊来教导出家人，训诫出家人，这是出家人的事情，他如法不如法是他的事情啊。而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应当要努力学习。现在到了这个末法时代，要听这些话很不容易，不容易听到，就是一般佛学院这些文字都不肯讲啊。我只是从前在佛学院教课的时候，我讲过两遍，我在佛学院里讲过两个地方，讲过两遍，一个地方讲一次。那么普通一般他们就不排这个课，难怪现在是身体全无了，实在是可以说是啊，佛法的衰落的情况很严重了。今天只讲到这里，这都是一些禁策的话，对于我们初学的人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不厌其烦的细说啊。现在讲第三，不修学过，如果不如法修学，会有很多过错。这个文字还没讲完，就是从这个。极致年高腊长啊，空腹高筋，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是说明这个不修学过。那么接下去说不肯均赴良朋，为之居傲，未按法律七年全无，或大于高僧，出言无度，不敬上中下座，婆罗门去会无属，晚波多三多僧，十比先齐。这都是说明，如果不修学佛法，不如法的地方很多啊。那么这都是去说。出家人如果不好好修学戒定的功德，会有这些过错。那么上次讲到去就乖脚，身体全无啊，去就是一举一动，乖脚乖是乖违背，脚就是方形的东西，像这个规矩的规呀、规上圆下方啊，如果没有规矩，就不能成方圆， 那么乖脚就是脚，就是指这个方法，指规矩，违背规矩就是一举一动啊处处不合理法，不能够如法的去做。那么这样子呢，身体全无，身指出家人，那么出家人的这个应当做到的这个体质就是身格完全没有了，失掉出家人的这个风范，叫做身体全无。那么接下去就说起坐中住动他心念，起坐中住，这个心字旁一个工字，中念作中，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浮躁，浮躁，心很浮躁，坐不稳，站不住，举动浮躁啊。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坐下来不到一分钟他坐不住了，就站起来，站起来不到两分钟他又站不住了啊。那么坐不是脚动动就手动动，那么完全定不下来，那么这种情况就叫做中。中住那个心字旁一个猪字念作住啊，行住坐卧的住跟那个住同音。古代啊禅宗的语录里面凡是有说到这个住，就是这个等于一种语助词啊，你不能这样住啊，你应当这样住，他就用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呢，就是一种语助词啊，你不能这样子啊，现在就没有用这个字啊，你应当这样子，你不可以这样子，就是这个我最后那一个字啊。从前古代就是住住啊，他这个口音呢、啊，后来就变成字，以前是住，起坐中住，就是说。或许或起来或坐下去啊，他心是静不下来的啊。这句话我们讲国语或者讲台语都很难表达，我觉得这个客家话就是从前这个唐朝宋朝那个时候的这个中原一带的话啊，那么有好多现在的这个客家的土话呀，都可以以古代的那些文字能够表达出来啊。那么现在也慢慢这种话也没有了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经常听到这个老一辈的老人客家人呢、啊、他说你做事啊浮躁不定啊，没有照规矩，他就会说你隆隆重重，重而重视重。我一直讲不出这个重字是什么字啊，以为是那个姓中人的中，或者是那个重这个终身的终啊，不是，后来才发现了，就是这个重，就是这个重，但是心定不下来啊，隆重隆重隆重啊，就是这个重，他的心里啊根本就定不下来，浮躁不定啊。那么这种话呢，现在一般就比较很少说。所以古代的那些客家话有很多跟这个这个文字上啊能够配合的地方很多。举个例说，例如那个南无阿弥陀佛啊，我们都要念南无，不能念南无。那么这个无字啊，南无那个幽无的无啊。在古代都是念摸，不是摸，所以现在客家话油无它都是又摸油摸油摸，那个摸呢就是无摸无，所以这个客家话是以古代的那些音调可以说是有很多地方是一致的 而因此这个客家人以后搬到这个广东一带来住啊，那么人还能够保存原来中原的那个口音。所以像这种文字，如果你看这个宋朝以前唐宋时代的那些文字啊，像白话文的那些文字，就很能够发现这些情况啊。比如这个苏东坡啊，他跟他的这个文字朋友啊，写作诗写文章的朋友开玩笑啊，他跟他开玩笑，他说你来啊，明天你来啊，我要请你吃饭。他说你要请我吃什么饭？我要请你吃三模饭，三模饭，三模饭，这三种都是没有的啊，这三模饭啊。那么现在你这个字啊，如果看到这种书也看不懂啊，什么叫做三模饭？就是三样东西没有，三样东西没有。因为他头一天下这个他的朋友的当，上过他的朋友的当，因为头一天他的朋友请他说，我明天请你吃饭，请苏东坡吃饭。我说我请你吃饭了、啊、你又请我吃什么饭？他说我请你吃三百饭，三百饭。我说你今天请他吃三百饭，三百饭什么饭呢？就是最简单的白米饭，白的盐，白的萝卜，三样都是白的，三样都是白的。我请你吃三百饭，没油菜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就是白的萝卜啊，菜头啊，问粮嘛，菜头问粮，三百饭，饭是白米饭啊，菜头是白的啊，盐也是白的，我请他吃三百饭。给他开了这么一个玩笑啊，接着这个苏东坡就请他的朋友说，那你明天你到我家里吃吗？他说你要请我吃什么饭呢？他说今天你请我吃三百饭，我明天请你吃三模饭，三模饭，三样东西里面有的三模饭。他的朋友啊，也看看他是玩什么把戏，去看看吧。等到中午啊，等到十二点了，快要吃饭了，饭也没送呢，他怎么还不开饭呢？等一会儿，这是第一个模啊，再等一会儿，怎么还没送菜来啊？那等一会儿啊，这是第二个模，再等一会儿，肚子饿得吃不消了，我怎么这个时候还没饭来啊？那等一会儿，我这个是第三个模，就让他挨饿啊，饿了三个馍，就是三样东西都没有来，他也没有给你白饭，也没有给你白菜头，白萝卜，也没有给你白盐，让你饿肚子。他说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三馍饭，三样都没有，三样都没有，不给他吃吗？这样是对不起朋友啊。所以等到这让他饿得吃不消的时候啊，再把平常的家常茶饭搬出来，三样东西给他吃啊。这是跟他开玩笑，这那个三模饭那个模字呢，现在人看起来就不懂了，就不晓得什么意思啊。这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不是以客家的音调来看的话，这些文字都没有办法看懂。所以现代人看古书有很多地方不懂的地方啊，原因就在这里，最好叫他去学客家话，先把客家话学会了就会懂的。这起作中书啊，其来坐下去，就是笼中不定，心静不下来，就起坐中住啊。那么自己起坐不定，心静不下来，那自己妨碍自己的修行还不要紧啊。可是你在大众共修的时候，你一会儿起来，一会坐下去，这样子动到人家的道念了，是很不好的。所以说，动他心念。你自己坐不住，一会儿起来一会儿坐下去，这样子你自己动念不能修行，那自己已经有很大的损失。可是跟你同住同修的人给你这样子啊，起坐不定啊，结果使他人的心念也跟住你动了啊，那么当然修行也就没有办法修好了啊。那么就是说自己心定不下来，也会是同修们呢受到你的影响，也是心定下来，动他心念。那么这都是分别说明啊，不修学佛法，不懂得教理， 没有禅定的功夫都会发生这些毛病啊。以上是分别说明，下面是总合起来说明说，不存些些规则，小小威仪，江河数年寇坤，心学无有仿效。那你在平常时初学的时候没有保存一点点的规则，些些就少少了啊，少少的规范仪式都没有啊，小小威仪都没做好，行住坐卧四威仪中小小的威仪你都没有做好，江河数年后婚，那你将来你老了做长老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来领导后辈的人呢？后坤后辈的后贤后学就是后辈，将来你老了，那你要领导后辈，那你自己就不能够塑练身心，不能够调和自己自己就很浮躁，静不下来用功，那你将来要用什么方法来领导后学呢？后学看到你的样子，他要跟你学些什么呢？我记得我在不出家的时候那个时候道心很强，如果看到一些老和尚长老们威仪不端正或者他坐下来就翘起二郎腿，或者是甚至他不讲究威仪他坐下来背一靠两条腿就伸到桌子上面去，这种情况一看啊心里就很不高兴，很不好过，这一点也不像出家人在家人稍微有一点规矩的人他也不敢这样做啊，为什么把两条腿都伸到脖子上面去抬得那么高呢那么一看到就心里不好过，就是这个人呢太没有威仪了，这就说明啊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修好，到了长老了你去年纪大了那么自己没有修炼好，没有修炼好，那你怎么能够领导后学后坤那么这些后学后贤看到你的样子他心里就不好过，他就对你呀这个尊敬心就打了折扣所以必定要在年轻的时候把自己铸成一个像个出家人的样子，规规矩矩的，后来的后贤的人看到才能够跟你学成好的样子收敛，收是收缩敛也是收敛，就是自己没有把自己的行住坐卧思维也收敛好，那你怎么样的能够使后辈的人跟你学好呢？所以说心学无因仿效，仿效仿照学习仿照你的仪范来学习他的这个规范仪的效学习的意思就是无所启发了，无因仿效，就没有好的因缘让他来学习比如我们如果看到像灿云法师那种的庄严的威仪那么行住坐的威仪都非常端正，我们一看到会升起恭敬心，想要学他，就学他像他那么庄严的威仪。那么如果一个长老是个随随便便的，一点也不像过长老那么自己就没有好好的收敛自己，那怎么能够使新学的人跟你学习成为一个好的样子呢？是自己没有做好这就没有办法领导后学，这就所谓身教胜过言教身体好好的做，四威仪端正， 后学看到就升起欢喜心，他就会升起恭敬心。那么这个威仪端正的人呢，不用说法，他也能度很多人啊。佛地难陀啊，威仪地庄严，他很少说法，可是人家看到他的庄严形象啊，就发心皈依，就学佛了啊。看到这个南陀，哦，这么庄严啊，那么人嘛又高大，相貌庄严啊，那么看到他的威仪这么端正，一看到就升起欢喜心，就升起恭敬心，就自然而然呢，就想要跟他学，就皈依三宝了。所以这就是所谓身教的属正。彩下觉察，并言我是三僧。如果自己坐的不威仪，旁边有人看到同样是老一辈的人，发现他不威仪，那么就是觉察他，觉察就是净测他，净测他，有同辈的老人来净测你，哎，某人呢、啊，你不能这样子啊，你这个威仪不好啊，人家看到会升起这个不好的反应呢、啊，那么刚刚这样子去觉察他，就是净测他，这样子净测他的时候，他不但不接受啊，他就说我是个三僧，便言我是三僧，受人觉察的人不威仪的人，他就说我是个三僧。三僧什么意思呢？我是个住山的人，我是个山野村夫，我不懂得那些礼貌啊，我不讲究那些，也就是好像是大悟不拘小节这么一种意思啊。但是我只是好好的用我的功就算了，我不计较这些什么平常的小威仪啊，我是个住山的人呢、啊，不讲究这一套啊。那就以这个话来搪塞啊，来搪塞净测他的人，这是很不应该的啊，就是变成没有惭愧心了。未闻佛教行持，一向行存粗糙，粗糙这个糙字啊，有些地方写作口这个竹字旁的这个烦躁的躁啊，因为这个米字旁的燥呢，是说这个东西很粗，粗燥，粗燥啊、这个粗燥啊，从前老一辈的客家人也经常用的啊、暗醋草，醋醋草草，就是这个意思啊、粗燥，现在普通人少用啊、粗燥就是他讲做东西啊很麻糊，很粗啊。那么就是粗线小的，一点也不细心啊，就是举止啊很粗糙。未闻佛教行持，他没有文修的功德，不去文思修，不懂得佛法，没有去修行，没有好好修持，不啊，未闻佛教行持，因此呢一向勤存粗糙。那么如此他的心情啊，就是纯属这个在家的时候那一种粗里粗气的情况啊、那一种粗气的粗糙的情况啊，完全没有改过来，还是原来在家的时候那种粗糙的情况。怎么样的粗糙呢？就是前文所说的啊，像大雨高声啊，婆罗门聚会无俗，那种情况都是粗糙的表现。如是之见呢、啊，盖为粗心容惰啊。如是指上文啊，像上文这样啊所说的这些不如法的啊动作啊，这种的见解，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出发心的时候啊，容惰，容懒呐、啊，容懒啊、就是懒啊，惰懈怠的意思， 懒惰懈怠，勇惰就是懒惰，因为他初发心学佛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没有学好，懒惰懈怠啊，那么因此就养成现在的这种粗糙的情况，倒贴阴唇，下面号字头一个十字啊，念作刀啊，刀贴，针字电字头十字脚念作贴，刀贴，刀贴，刀是贪利的表现啊。十分贪爱世间的利益财力，贪财叫做刀，贪食贪吃叫做贴，刀贴就是贪财贪吃，贪吃的东西，贪着世间的饮食，贪着世间的财富，这就叫做刀贴。简单说呢，就是被这个世间的财啊利啊，名闻利养、饮食等等呐、一天一天就这样子空过去，没有好好修行了。阴损就是糊里糊涂过日，啊，就是一天一天糊里糊涂的就这样子过去了。那么因此他就人言人间，碎身缩也，人言。也是阴损的意思，跟上面的阴损意思相同啊，只是把文体变一变啊。那么因为他一天到晚都是这样的糊里糊涂过日，不在佛法上好好下功夫，那么这样的阴损过日在人间呢、空过，叫做人间啊。那么由此不好好学习，遂成粗野啊，就是很粗缩啊。那么缩野指的一种这个好像野人的情况啊，没有受教育的那个样子，粗里粗气，没有受教育啊，很疏懒，很这个野气，不像过这个出家人啊。这都是把时光空过，糊里糊涂过日子，结果呢，佛法没学好。俗气完全存在啊，那么就发生这种的过错。下面就说到老了，那个老糊的现象啊，不觉笼中老朽啊，出世面墙，不知不觉老了。这个笼中是老的现象，站也站不稳，走也走不动啊，这就是渐渐积极学乏，看看行不隆中啊，这善导大师讲的啊，不知不觉老了啊，这个脸皮就松弛了，好像鸡皮一样啊，头发都白了，渐渐鸡皮脱发啊。看看行不隆中，不知不觉老了，看看他行不啊，走动啊，隆中老态就现前了，老人的态度就现出来了，走路啊不能够那么痛快了，就是几步很放慢，动转不放慢了啊，隆中的老人的现象。老了就是好像寿木啊，这个已经坏掉了，锈木坏了啊。老了就好像寿木朽了，没有用了啊。初次面墙，初次面墙就是接触到什么事情都不懂，好像面对着墙壁啊，现在所谓碰壁的，碰壁啊。那么这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都不懂，样样不懂，既不懂嘛，就是好像个脸对着墙壁啊，叫做初次面墙，老了什么都不懂，样样都不会，做不好啊。后学资讯无言经营，后辈的学人呢、 的来请教请问你，知是知问，顺也是顺问啊，知顺就是请问啊。年轻人来请问你的时候无言尽矣啊，没有话讲啊。那么人家请问的时候不晓得怎么讲，没有话讲了啊，那么结果就不懂得怎么样子的教导后学，这个问题很严重的。将近不到十年，17-18年前啊，我在一个佛学院教课，有一天呢，来了一位长老啊，说这个长老很了不起，他在某某的有名的啊传戒的山上啊，当过多少次的教授，是个戒律道场的老教授，很了不起啊。那么今天他的大驾光临来到我们佛学院，那么这个教务主任很高兴啊，就请这位长老啊来为同学们讲开示啊。而这位长老他就是倚老卖老，觉得自己老了啊，那么好像是有很多的材料可以讲事的，事先没准备，到了时间到了就请他上讲堂就讲开示啊。因为这个当时教务主任替他介绍的时候，哦，他是了不起的这个教授。